我们看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五节。那么在初代教会呢，有一个修士也是苦修者，叫西面。他为了过一种敬虔属灵的生活，他就在这个沙漠的地带建了一个柱子，他被称为这个沙漠之父。他认为追求属灵和敬虔呢，就是要离开闹市，专注的去操练与上帝同行。所以他在这个柱子上待了好多年，吃喝都在上面，无论是祷告、灵修、讲道都在这个柱子上完成。当然也有很多人在他的这个服事当中受益，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人就疯掉了。那这个西门他追求这种敬虔属灵的方式呢，就给人传达了一种的内容。如果你想更加的属灵，更加的敬虔，你要坐在柱子上面，坐在柱子上面就能够与罪隔绝，就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上帝。那这种的行径呢，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思考，真正的敬虔是不是一定要坐在柱子上？真正的敬虔是不是把自己关在这个象牙塔里面，才是真正的属灵？那么六章保罗第一节就提到说，你们属灵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认为在教会要做一个属灵的，要做一个敬虔的最好是不沾染世俗，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高品质的属灵人。那事实上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并不是，因为六章给了我们一个属灵人的一个典范。但谈到这个属灵的错误的倾向，教会有很多，有人认为说只要我不断的默想不停的进食，不停的读经和祷告不停的参加聚会，我就一定是属灵了。那还有些基督徒就追求那种的被电所电的那种感觉，就是被圣灵所谓的充满击中的感觉。那这种呢，有些人也被称为属灵人。那么我们如果从加拉太书来看的话呢，好像不是如此。真正的属灵人就是顺从圣灵的人，跟着圣灵走的人。因为顺从圣灵就含有和圣灵同行，圣灵去这个地方你也去这个地方，圣灵去那个地方你也去那个地方，这个叫与圣灵同行。而且与圣灵同行的人，他不是离开这个闹市，离开人群，或者离开一个群体。与圣灵同行的人，他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而这个果子他也不是自己在家里面，他也不是自己在自己的书房里面，更不是在自己读书的时候认为自己有了忍耐，有了和平，有了信实，有了宽容，不是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一定不是在我们的内室里面能看得见，圣灵所结的果子一定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能够目睹的，能够让别人感受的，能够让别人可以触摸、可以经历的，这样的圣灵的果子才是更加真实的。换句话来说，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一个顺从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说，我身上有圣灵的果子。当然，你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你读了赖尔的书，你认为我自己很圣洁，或者你读了加尔文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你认为我自己是非常能够否定自己、非常能够舍己的人，或者你读了这个并肩同行，你也会说我是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如果你不离开你的书房，不离开 那个读书那个时刻进到一个共同体当中，你所谓的圣灵的果子，你所谓的自己的属灵，所谓的自己的成熟和成圣，都是没有经过考验的，都是不真实的。那么六章跟五章的结尾，它是有非常近的或者很重要的关联性。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他一定在共同体的生活当中结出果子，这个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能够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互相分担重担，就从二如二节所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那也就意味着这个西面坐在柱子上绝对不是圣经性的教导，我们把自己关在属灵的书籍里面，或者关到自己的书房里面，关到自己的属灵的世界当中，我们认为自己敬虔属灵，那跟圣经所教导的属灵人相差太远。今天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些问题，和当时的那位比较敬虔的这个西面是有相同之处的。你也会发现有一些网络的基督徒或者纸上的基督徒啊，网络的基督徒很容易理解，就是他的信仰生活基本上都是活跃在网上啊。那么纸上的基督徒呢，就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活在纸上，他读了大量的基督徒的这个敬虔的属灵书籍啊，他活在一个纸质的世界当中，那这个呢就是纸上的基督徒，而他们自己不属于任何一间教会，他们也不参与教会的建造，他们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信仰的群体，他们认为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很敬虔，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个纸上领受真理，自己也是非常有充足的神学知识，自己是非常属灵和敬虔的，他们就可以对现实的教会评头论足。但是你是否知道，一个沉迷于网上的基督徒，一个沉迷于这个纸片上的基督徒，他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或许在这种网络的或者纸质的这种信仰的世界当中，对他是有益的，他也能够结出果子来，他也能够在网上去行善，他也可以在网络世界当中为别人去代求，这一切看似都是真的，其实呢，这些不过是一种假象，是一种虚假的。就好像隔着网络谈恋爱，一见面之后发现是60岁的大妈，这个所谓的爱就立马崩塌掉了。因为纸上的这个写书的作者跟网络世界的基督徒所呈现的不过是一部分。有一篇很短的神学短文啊，这篇短文算不上神学短文，可以说是一篇比较短的这个教牧短文，它的题目是纸上牧师。他就谈到为什么有太多基督徒喜欢这种喜欢纸上的牧师，比如说喜欢安武斯丁，喜欢路德，喜欢这个加尔文，或者喜欢约翰派伯，总之这些牧师都非常喜欢。他的重点是说，因为这些纸片上的牧师和作者从来不会和你闹别扭，他们从来不会咄咄逼人，他们也不会对你不敬，他们也不会贬低你，不会责备你，更不会对你发脾气，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因为你从来没有和他真实交往过啊。如果你要和路德在一间教会，我不知道你得有多少次要写转会的这种申请啊，就路德那讲话语气你就受不了啊。那我们要再讲什么？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太多的人对现实教会不满，他愿意活在这个虚拟的基督徒的世界当中啊？ 为什么过度的在虚拟的世界当中投入太多的时间？我们只能说现实教会是不完美的，而这个现实教会的不完美正是基督徒顺从圣灵结出果子最好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个不完美的现实教会，就无法真正的体现哪一个人是顺从圣灵结果子的人。没有结婚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彼此相爱的，爱得死去活来，但是结婚之后呢，就恨得咬牙切齿。虚拟的基督徒的世界给基督徒一个逃避现实的过程，因为在那里他不需要面对重担，他不需要面对有过犯的人，他不需要面对冲突，他也不需要面对争执，他也不需要面对两个人各种神学观念的这种较量，几乎都不需要。大不了两个人就把对方拉黑就可以结束了。可是在现实教会当中决然不同，而保罗第六章就是要告诉我们结出圣灵果子真正的场所是哪里，在哪里可以看到一个人是真正顺从圣灵的人，而是在真实的可见的可以触摸的教会中看见这个人是否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顺从圣灵属灵的人，他会把一个人从罪中挽回来，他会相互担当重担，他会看重对方，他会彼此的分享，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很难和不完全的人在一起生活，因为一个人很难与一个有罪的人同住，而且帮助他直到他悔改。而第六章就表明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是活在有血有肉的信仰群体当中，这个群体一定是真实的，一定是可见的，一定是可以触摸的。而那个不可见的不可以触摸的这样的群体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是有很多的瑕疵的。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带着这个 AR 然后进行主日崇拜这样的一个虚拟的空间，以后会不会运用到教会里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美国上个世纪末已经有了汽车教会就是大家就礼拜的时候个人在汽车里听到，散会之后呢，大家离开这个汽车就个人回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所以这个网络的发展会对这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这种信仰的共同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个谷歌最近有一种最新的研究设计软件，你想设计一个logo 或者设计一个图表或者设计一套方案的话，几乎不需要你去敲打键盘进行各种设计，不需要的，你只需要把你的设计的意向打成文字输入软件之后，它会自动给你设计，而且设计出来绝对可以在几万几千张甚至几十万几千万张里面图片中不会出现重复的，就说你以后你要学设计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只要你会打字就能够设计出你想要的这个 logo 或者方案或者设计的图表。所有的行业都会被这个网络所替代掉，被这个虚拟的世界，医生开处方也是可以被替代的，律师打官司更能够被替代，因为律师的脑袋没有这个计算机的脑袋更好用，甚至连讲道人都能被替代，他能够在电脑里边存几万册几十万册书，电脑的解经水平一定比这个活着的这个牧师解经水平更高。我们在想 既然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活在一个有血有肉信仰群体当中，那这个有血有肉群体他一定是真实的，这个群体他一定不是一个虚构的，他一定不是一个遮盖的伪装的装扮的，不是，他有可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的糟糕，各样的事情都有，结党分门甚至说淫乱的事情都是有的，有可能有些群体像以弗所教会非常优秀，或者有些教会就像施美拿教会一样，他灵里的眼睛是瞎的，但是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顺从圣灵的人，他是要在一个真实的群体当中结出果子，只有这个果子才是真的。离开了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群体，所结的果子是没有经过考验的。所谓的没有考验，就是没有经过检验。你没有在这个真实的群体当中感受嫉妒，没有在这个真实的群体当中感受骄傲，感受自夸自义，你没有，所以你所结的果子无非是一种虚伪的短暂的，没有经过别人对你的创伤，而这个果子就不是真实的。圣经讲到所结的果子一定是征战之下所结的果子，圣经讲的喜乐一定是遭遇过逼迫患难之后才有的喜乐，圣经讲的盼望一定是现实的盼望破灭了仍然还有盼望，是讲的这种盼望。那同样圣灵所结的果子，顺从圣灵的人，真正的敬虔的人，同样是在一个真实的信仰群体当中成长的。几乎很少有一个传道人一生在一间教会牧养从来不离开，有是不多的，也很少有基督徒一生没有更换过教会的，也很少。当然更换教会有正面的原因也有负面的原因，但是从来不更换教会，生在教会活在教会死在教会的人，不离开一言教会的人又是很少。我们不说正面原因，我们说负面原因，离开一个群体的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对教会的不满，除了对传道人不满之外，就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满。但这种不满正常吗？保罗却告诉我们说，行在圣灵里的人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并不完美，教会是有瑕疵的。第一节说，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就证明顺从圣灵的人他对罪也不一定具有全然的免疫力，也有可能被罪恶所胜。我们在成为教会的会友的时候，我们会问，假如你在教义上或者在生活中离开了真道犯了罪的话，你愿不愿意接受教会对你的纪律和惩戒？而这个假设，这个预判 和提前的告知，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对罪有天然的免疫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偶尔被过犯所胜，也有人可能是故意犯罪，也有人可能是屡次犯罪，屡次跌倒，屡次背叛上帝，都是有的可能性。而且前文也告诉我们说，情欲和圣灵相争，我们有败坏的本性，这个败坏的本性就阻止我们在前进的时候顺利，他会想办法把我们绊倒，使我们跌倒在跟随上帝的路上，他也会让我们走错路。而这个过犯在这里是表达是被发现的，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淫乱的妇人被抓住了，被发现了。当你发现有人在某些罪上很明显的时候，基督徒是不应该惊讶的，但是最不幸的是有许多基督徒对罪感到非常惊讶， 在教会对自己不惊讶的人是很少的，对自己惊讶的人是很多的。如果你翻开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会发现神的子民犯罪一点都不惊讶，甚至有些罪比外邦人更加可恨。你比如说雅各的家庭，雅各家犯的罪在许许多多的外邦人家庭当中从来没有出现，但是雅各家就有这样的罪，儿子和他父亲的妾淫乱，利未和西面用诡计骗了这个事件城的人屠城，哥哥们把弟弟卖了，韩国的这些这个悬疑都不敢这么拍，你就知道在这个雅各家里的罪是多么多。所以偶尔被过犯所胜，就意味着在这个真实的信仰群体当中会有些过犯是显而易见的。那这些过犯是不是这个顺从圣灵的人故意犯罪呢？我们要晓得顺从圣灵的人不会故意犯罪的，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他是不喜欢犯罪，他也不认同罪，他也不愿意犯罪，他也不会赞美罪，他也不会故意去犯罪，但是他会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在希腊文里面是说出其不意的被抓住，不知不觉的被抓住。这句话你听了之后很有安慰性，这句话路德早就解释过，路德说这句话安慰人心的话一度拯救过我的生命，我们有的时候是蓄谋已久去犯罪，但是你读到这句话你也能安慰自己说我也是出其不意的被抓住。所以这个偶然犯罪我们要分清楚，偶然犯罪仍然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但是一个属肉体与基督没有关系的人，他是喜欢罪认同罪，他愿意去犯罪，他赞美罪， 他是明知故犯抵挡上帝。所以偶然犯罪和那个愿意犯罪是两个本质性的不同。我们也常常偶然会犯罪会跌倒，那这个偶然犯罪是指我们这十年犯一次，还是五年犯一次，还是一年犯一次呢？这个没法说。偶然并不是说你这一年没有怎么去犯大罪，偶然犯了一次是不是只是一次呢？不一定，有可能偶然犯罪一天犯了十好几次，如果一个人一天犯一次你还能够接受，孩子如果早晨做错一件事情你还能够接受，对吧？哎，没事，错一次无所谓，中午再犯一次呢可能比第一次要变得严厉一点，晚上再犯一次呢，睡觉之前再犯一次呢，你干什么吃的所以这个偶然不要认为说这是十年犯一次五年一次，也不一定哈，这个偶然有可能是常常常常偶然犯罪，常常被罪出其不意的给抓住这个是偶然。所以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弟兄他要十年犯一次我能够挽回他他如果能够一辈子犯一次我也能宽容他，但是他不是他一个礼拜犯一次我宽容不了他。你不要用数量去计算这个偶然，偶然不是用数量去计算，偶然是说这个人犯罪他不是明知故犯，他不是明知故犯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犯错他不是明知故犯，他不知道，对吧？你的孩子有时候会讲脏话，你问他你讲脏话笨蛋蠢货什么意思知道吗？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这个不知道不带就意味着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和别人学了，那这个叫明知故犯，这个不是，这个叫不知道去犯。 他不知道这个话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个话到底该不该学，他感觉好玩，别人说我也说。我们要分清楚这个问题。所以偶然是指的出其不意的被罪所抓住了，他不是故意的。一定不要用数量去计算，如果用数量去计算的话，就像彼得为耶稣说我应该饶恕的弟兄饶恕几次呢？所以用数量计算是有问题的。我们常常用数量去计算一个人他犯了多少罪，不是用数量去计算，而是用这里的意义去想一想，这个人他犯罪了，他需要的是挽回，他需要的是修正。这个偶然的过犯有哪些罪？就是在第五章所描述的5章20节到21节，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包括各样的罪。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也会可能偶尔去犯那些情欲的事，他不过是被那些罪抓住了，他犯了这些罪。那对于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保罗说犯罪的人是需要属灵的关怀，挽回他。这个挽回是一个医学的用语，就是要恢复到先前的状态，比如骨折了或者脱臼了，让他的这个折断的地方被接上，脱臼的地方复位，这个就是挽回的意思。骨折把它接在一起或者脱臼恢复原位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之前一直认为骨折了或者脱臼了，那到医生那里三下五除二就好了啊。后来长大了，我们家的这个亲属啊，有两次很大的事故啊，就是骨折啊，然后啊就是非常严重，我才知道这个啊接上这个骨折的部位或者让脱臼的地方复位不是件那么简单的事情，是非常痛苦的啊！就是你骨折了还要在床上进行拍片，你无论多痛都要去忍着给你翻身去拍，不打任何的这个麻药哈，是非常痛苦的。而且进了手术室里面啊，都是拿了小锤头小钳子啊，就是你到汽修厂看怎么给你这个汽车去钣金，你又知道如何给你修补刀。就这个挽回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只有经历这种挽回，才能让这个真正的病人恢复到正常状态。同样，一个人被过犯所胜，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给他截肢，也不是把他剪除掉，而是把他带回到他正确的次序当中。他需要的是得到饶恕，是要重新回到教会。所以在这一方面，保罗为什么要提醒我们？我们常常给罪人做一些截肢手术，我们看到有罪的人恨不得把他剪除掉，因为剪除掉的话呢，就会减少罪恶，剪除掉就没有这个人，我们就可能就更自由了，我们就不会被他坏的名声所玷污，我们就可能过得更加的这个圣洁，更加舒适。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保罗说，对那些偶然犯罪的人，偶尔犯罪的人，应该挽回他，给他进行修正，让他重新的回到他原来的次序当中。这个原来的次序是与神重新恢复关系，再一次回到教会里面来。谁来做这个事情？属灵人。保罗说你们属灵人不是在讽刺，而是说在教会里面是有属灵人的。这个属灵人不是单单指的教会里的传道人，是指的每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人， 当圣灵进到一个基督徒的里面，他就是有圣灵的人，他就有了真理，他有了智慧，他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要担起一副责任，一份责任，这份责任就是帮助别人与上帝和好。而挽回罪人的工作是每一个被圣灵所重生之人要做的工作。那如何挽回呢？圣经有非常多的经文教导这个方法，尤其在马太福音，耶稣也曾经教导过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耶稣基督指出的步骤。保罗肯定知道这个挽回罪人的方法，从个人的私自谈话到教会层面公开的定罪，这个被称为教会的惩戒。但是保罗最在这里要提到的不是这个方法，而是态度问题。温柔，用温柔的态度把一个罪人给挽回来，就意味着人对罪人是没有温柔的。人对罪人是没有温柔的，就好像老师在学校里面把学生分为学霸和学渣，对吧？所以这样的老师最可恨了，这是老师属于凶手，他把孩子的这个头脑的观念只限制在学霸和学渣这个思想的范畴里面，那同样的，罪人的思维里面很少有温柔，罪人的思维里面往往是夹杂的残忍或者算了。算了，我不和你计较了，或者把它剪除掉更好。因此保罗才提到温柔，因为罪人里面没有温柔，保罗才要提醒你要温柔，因为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温柔带着恩典才能把一个罪人带回来。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温柔更好的诠释？就是那个浪子的父亲接纳这个浪子的时候，那个叫温柔，那个叫温柔。你想想，如果你的儿女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你会用这样的态度 来接纳你的儿女吗？很难的，很难。如果我的孩子犯了非常严重让我丢人的事情，我很难像浪子的父亲一样用那一种的无限的宽容和恩典来接纳那个浪子，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要发泄，要发泄自己的怒气，要表现自己的自义，要表现自己的傲慢，要报复自己的孩子。所以说温柔不是我们天生的，这里的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罪人只有在恩典当中才能真正的产生回转和悔改。如果没有这样的温柔和恩典临到一个罪人，这个罪人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悔改的。路德就建议说，跑过去伸出你的手抱他起来，用温柔的话安慰他，用母亲似的膀臂拥抱他。你想想哈，就路德那个性格他能够做到吗？这个好像很难吧。你读路德的书就知道路德这个满腔怒火啊，加太书就是满腔的义怒，对这个天主教的 这个功德论发起攻击来。当然路德也有很温柔的一面，就是刚才他说偶然犯罪，他认为这句话安慰了他路德有可能他也真会做到如此温柔才能挽回罪人。那路德又解释说，弟兄们，如果有人被过犯所胜，不要加大他的忧伤，不要斥责他，不要给他定罪，而是把他挽回，温柔地重建他的信心。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因自己所犯的罪感到绝望，就到他那里去，伸出手帮助他，以福音安慰他，并且像母亲一样的接纳他。当你看到一个故意犯罪并对犯罪感到无所谓的人，不要放过他，你要严厉地斥责他。路德分得很清楚，偶然犯罪跟故意犯罪是不一样的。故意犯罪是需要被责备的，偶然犯罪是需要被挽回的。故意犯罪是需要严厉的责备，让他认罪，让他被上帝的公义圣洁所威慑而悔改。但是偶然犯罪他不是故意的，他不知所措，他犯罪了，他很内疚啊，他需要恩典的膀臂把他挽回。但是屡教不改，不肯悔改，不肯认罪的人，他就需要严厉的责备，甚至需要把他赶出教会，停止圣餐。但是对那些偶然犯罪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把苦胆和醋给他，而是应该给他恩典，给他饶恕。著名的新约的解经家布鲁斯就说，真正的属灵是一块试金石，就是看他有没有随时愿意存怜悯的心，扶起路旁跌倒的人，帮他重新上路。你会发现我们很难去扶持一个软弱的人，就说算了吧，就罪人犯罪就让他去犯吧。但是不是，保罗的吩咐是，如果你真是顺从圣灵的人，你应该把那个偶然犯罪的人找回来，把他重新带到教会，恢复正确的秩序和位置。保罗又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什么意思？属灵人也会跌倒，当你去帮助偶然犯罪的罪人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在罪中。你若是了解别人的罪，你变得更会自义。你若讨论别人的不足，你越会看到自己比别人优秀，甚至你越了解别人的罪，同样也会把你带进更深的试探中。如果有人可以把他内心从来不能对别人说的罪告诉你，他这个罪也会把你带到更深的罪的引诱当中去。所以有的时候别人跟你分享罪的时候，也要适可而止，听多了你也会犯罪所以在网络上那种揭发别人的罪的新闻不要看得太多，看得太多你也会陷入其中那些明星的绯闻为什么喜欢去挖呢？了解的越多并不代表一定恨恶这些罪，是对这些罪感兴趣。在最近有一次，这个我不知道那这个弟兄姊妹是哪里的他告诉我他一些的罪，我没等他说完，我就跟他说把电话挂了吧，我不听你说了我以这样经验来告诉弟兄姐妹，了解别人的罪越多的时候， 你不单会自义，你也会陷入同样的罪里面去，是非常可怕的。奥斯汀就说，这世上没有一样罪是别人犯过我不会犯的，因为属灵人对罪人常常会过于苛刻无情，很难显出慈爱来，所以保罗才会说自己也应该小心。你要知道，别人犯罪，别人软弱，不是因为你刚强，你也有可能和他犯同样的罪，所以你必须得要小心。当你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发现自己不会去犯罪，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危险，这就是保罗对我们的警告。而且保罗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所以自己要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不要认为自己不会去犯罪。大卫犯了淫乱罪，他没有看到自己犯淫乱罪，他没有看到自己是那么的邪恶，他看到那个妇人抢了穷人家羊羔，他自己非常愤怒，因为他看不见自己，这就是罪人。他还像一个法官一样要审判那个妇人。拿单说，你先审判你自己吧，你比他更恶，你抢了别人的妻子，杀了别人的丈夫。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忽现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一节和二节呢是有紧密的相连性，六章你会发现它每一节经文和每一节经文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其实不是的啊。后来我在一本注释书上，他就特别写到说，第六章很有趣，六章呢好像这两节跟那两节没有关联性。他说呢，保罗在书信的收尾的时候呢，啊，他就快速的把一些点指出来，他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因为书信的结尾呢就是比较快速啊，所以他不会把每一个事情都解释的特别清楚细致。那么为什么这里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呢？这个重担按照第一节来讲，就是那些偶然被过犯所剩的人，因为罪对一个人来说他肯定是一个重担，但这个重担在这里或许不一定单指向被过犯所剩，也可能包括疾病，也可能包括忧虑，也可能包括离婚，也可能包括新冠。有人对新冠怕得要死啊！你说我实在理解不了，他是基督徒他怎么怕得要死呢？你不用理解不了啊。同样一件事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它就是一个重担，所以这个重担到底指向哪一件事情，它没有固定的指向，它包括被过犯所剩，也包括经济，包括婚姻，包括工作，包括事业，种种的问题都有可能是这个人的重担。而这些重担要互相担当，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因为基督的律法告诉我们要爱神，还要爱人如己。属灵的人互相去担当别人的重担，就等于完成了彼此相爱律法的要求。我们要想的是，我们要彼此担当重担，还要上帝做什么呢？我们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讲，是神先亲自担当了我们的重担。人最大的重担不是疾病和财富，人最大的重担是什么？是罪的重担，罪带来咒诅、死亡与上帝隔绝，这种重担是最重的，这个重担是我们不能承受的，这个重担是上帝差派了耶稣基督在哥哥他那里承受了这个重担，这个只有那是人又是神的圣子承受这个重担。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生活的重担也需要交给上帝。诗篇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必永不动摇。 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除了把罪的重担担当之外，圣经还吩咐我们要把生活的各样的忧虑的重担也卸给耶和华。这个卸给耶和华是不是说你把重担把忧虑交给神，自己就不需要负责任了呢？并不是。比如说 你感染了新冠，你很痛苦啊，你也不能动，你也不能吃饭，你是上帝啊，我把这个忧虑和重担交给你了，对不对啊？你看我饿得不行啊，我也身体很疼痛，我把重担交给你，我不管了，闭上眼吧，等着吧啊，你一定会被烧的这个啊，找不到东南西北，你一定饿的这个让你全身乏力，把重担和忧虑交给神，我把病痛把结果都交给上帝，我还要该吃药吃药，我还要该订外卖的订外卖，这个叫把重担和忧虑交给神。你要是带着，哎呦，你会不会死呀？你要死了怎么办呢？你带着死的重担，不把这个结果交给上帝的话，你就没有把真正的重担卸给上帝。你把生死的重担交给上帝，我无法去判断结果，判断几天痛苦到什么程度，但我知道这一切呢，都你的掌管之下，我坦然交给你。我还是要吃药，我还是要治疗，我还是要休息，我还是要点外卖，还是要补充营养，这个就把重担和忧虑卸给上帝，对吧？你买了房子，你有一大笔的房贷，你说主啊，我把重担交给你了，我从此躺平不还了，你替我还吧。啊，你的房子迟早要被收回去的。所以说这个重担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把重担卸给上帝不是说不尽责任，真正的关键是把重担把未来不确定的事情交给上帝，我们还要担起责任，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行，这个是圣经吩咐的目的。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承担我们一切的重担，但是圣经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唯一承担我们重担的存在。圣经还告诉我们神借着其他的基督徒和我们一同担当减轻我们的担子，神要借着非常平凡的人分担我们的重担。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他活在这个生活的沮丧当中，这个担子对他来说太重了，神就安排了教会里的团契的生活，教会里的肢体和他共同去面对祷告交托给上帝，这个是上帝让我们除去重担的方法。当有人面对重担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也可以借着拥抱，也可以借着安慰贴心的话，甚至也包括送他一本属灵的书籍，或者倾听他讲述重担下的情感的变化，这都是互相担当重担。当大家这样彼此相助的时候，就遵行了基督的律法。在这里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不是遵行律法得救，而是说一个得救的人需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来体现对上帝感恩的回应。可是我要关注的是，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重担分享给别人是非常难的，就是把自己的重担分享给别人是很难的。我们不是花很多的时间把重担来分享给别人，我们是花很多的时间把自己的重担隐藏起来，我们害怕别人知道我们的这个现状，我们害怕别人知道我们的困境，我们害怕别人知道我们养育孩子的失败，我们害怕别人知道夫妻关系的不和，我们很乐意帮助别人，都是助人小能手，但是没有人去承认自己也是需要帮助的，我们要把自己表现得非常的强大。 尼采就看不上基督教，他说基督教都是弱者。大家知道尼采最喜欢谁吗？尼采最喜欢谁呀？圣经里的一个人物，比拉多。他认为比拉多那是英雄，他可以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他喜欢强者，不喜欢弱者。他说基督教是最可恨，把强者变成奴隶。啊，这个就是尼采的想法。我们不要把自己表现得很强大，看上去很有能力，其实软弱是基督徒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最软弱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最有能力，却体现了毫无能力，倚靠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不承认自己软弱的人，其实就是一种骄傲和自大，认为自己可以自足自给，自己可以独立的生存。在属灵的群体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的生存，都是互相的帮助来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要挑战的是，我们在信仰的或者婚姻养育孩子各种的信仰的实践当中，有没有寻求过帮助？我们的确是软弱的，是无知的。如果人人绝顶聪明，上帝就不需要赐下圣经了。赐下圣经就意味着我们不是绝顶聪明，我们是不知道如何敬畏上帝，更不知道如何去为人处事，更不知道如何在属灵的群体当中去生活。我们希望我们在软弱当中能够吃到一种的特效药，吃了之后马上就好了。圣经从来没有特效药。我们经常听一个这个词汇叫圣经辅导，啊，你用圣经辅导你就好了。圣经辅导不是特效药，圣经辅导是什么？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圣经给你一套方案来改变你这个恶习。说白了，就是给你制定一套方案，你要每天按照神的话语去操练，你才能改变你的现状，这叫圣经辅导。很多人认为进到基督教就拿到特效药，吃了之后一劳永逸，那是骗人的把戏，不存在的。那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前面我们特别讲过，谁和谁互相担当，是弟兄姐妹之间。你也会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人特别喜欢咨询专家，找一些顾问，但是你发现你生命中的成长和改变是不是那些专家告诉你的呢？不是啊，疫情告诉我们专家不可信啊，专家往往都是糊涂虫啊，拍马屁精啊。当然在基督教里面，你也不要迷信专家。你说保罗去部写的人如何改变写太棒了，他如果辅导我，哎呀，我改变一定很快。大家都已经读了 人如何改变这本书，对不对啊？我想问你改变了吗？那本书有几章你都忘了。而且人如何改变，让你改变不是说你读着就改变，而是按他给你的方法你去操练，你才会去改变。我在这里讲什么？不要迷信专家，专家有他的专长。那么你应该寻求谁帮助呢？寻求那些真正专家吗？不是的，寻求你的朋友。而真正在你信仰生活中能够帮助你的，也是你的信仰中的朋友。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专家，不是顾问，不是某个领域的佼佼者，他可能也不懂什么圣经辅导，他也不懂太多的系统神学，但是他和你的交谈，他对你的指引，却给你带来了更大的帮助，给你带来生活的智慧。上帝往往不是透过专家来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 是透过最平凡的人，而一个最平凡的人可能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只要他精细的勤劳的学习圣经，他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就能够去帮助人。所以说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你有没有向别人去坦然你的软弱？那么你有没有寻求普通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来督促你来过信仰生活？而最普通的最简单的往往是最有效的，这是圣经所告诉给我们的。六章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句话很难这个理解，因为翻译的不太到位。新译本的翻译这样翻译：如果有人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却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就是欺骗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去帮助那些在过犯中的人的时候，你容易自义。自义的人很认为自己了不起，你看我不跌倒，我不会像他一样教育不了孩子，我不会像他一样婚姻那么糟糕，我不会像他一样懒惰。你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的幽默，你刚夸口第二天就打脸。我们三年前嘲笑人家欧美躺平，我们也躺平了，这脸打得多黑啊！所以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也自认为自己了不起，欺哄自己，别人犯罪我不犯罪啊。彼得就是挨打脸的那一个，他跟耶稣说：主啊，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你坐监我也坐监，我彼得什么都不怕。打脸最狠的就是他。保罗在这里就指出人性的恶了，人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人把自己看得太优秀了，人把自己看得太完美了，认为自己从来不会像那个软弱的人一样。保罗说这是自欺啊，把自己看得越高，他就不能够辅救别人；把自己看得越高，就不能够和别人感同身受。我非常讨厌有人会这样讲话。他说：“哎，弟兄啊，你看你犯这个罪，啊，你犯这个罪那么严重，你知道吗？”一个感同身受人会说呀，其实我们都一样。当然你不要把这句话学走哈，这个不是讲话技巧。你真的感同身受跟他说，我们都会这个样子，我们都有可能养育孩子失败，我们都有可能会犯淫乱罪，我们都有可能会撒谎欺骗。没有这种感同身受的话，那不过是一种技巧。第三节就是责备那些什么呢？自义的人，责备那些把自己看得太高的人。在腓立比书那里写道：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你看耶稣为了救我们，他要取了真实的人性，和我们拥有一样的身体。当你去抚救那些犯罪之人的时候，要把自己和他放在一样的位置上。我和你一样都有可能会落在这一个罪中，我们同样都有那个被罪所腐蚀所侵染的那个罪性，都有可能会跌倒犯罪。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第四节又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为什么要查验自己的行为？因为查验自己行为的时候，就不会看重自己。加尔文说，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可夸之处，无力行任何的善。我们和别人是一样的，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优秀，应该查验一下自己的行为啊。你查验自己的行为之后，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这句话翻译的也太模糊了，希腊文的直译是就不会把自己与别人比较了。如果你不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现状，你就会拿自己和别人比较。当你和别人比较的时候，你往往是把别人比得比自己更低，会把自己比得比别人更高，这是人之天性。加尔文在他的要义里面特别谈到说，没有一个人会低看自己的，就连最贫穷的穷人，他都能够找到自己比别人高的地方。所以人如果不在上帝面前自我省察的话，就一定会和别人对比，和别人进行攀比，就会藐视别人，轻看别人。和别人对比除了骄傲之外，还会沮丧，我怎么不如别人呢？就没有看自己合乎中道。所以你和别人对比产生骄傲自义是不对的，你和别人对比产生沮丧也是不对的。你对比对比李弟兄，你看我又犯罪了，李弟兄为什么不犯罪呢？哎呀，我恨自己，回到家关上两天，不吃饭不睡觉，想不通，这也是不对。所以你和优秀者比你会沮丧，同时你和优秀者比你也会嫉妒。优秀人和不优秀人比会产生自义和骄傲，圣经都不允许这样对比。保罗在告诉我们说，要省察自己，不要把教会里的人分成三六九等，不要把自己分在哪一类里面。我们在基督面前进行自我反省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都没有资格，我们都是借着恩典，借着基督，借着信心，在神面前那里称义得救的。没有一个人是凭着自己所做的所行的被上帝所赏识所接纳。保罗又用一个小结论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句话呢，为了是消灭那些骄傲，消灭那些懒惰，消灭那些夸口，就是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去交账的。每一个人做好个人的事情，每一个人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因为将来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一个单眼睛的这个瞎的这个失去一只眼的人，他在一群瞎子的这个群体当中说自己眼睛是亮的，这个是一种自欺。保罗通过这个结尾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共同体当中，我们的责任就是正确的看待自己，在这共同体当中就是去帮助别人，使别人从过犯当中得以修正，得以复位，在共同体当中去担当别人的重担。至于所谓的夸口自义、藐视别人、轻看别人，并不是我们应该所具有的。那么你想一想， 当你被圣灵重生，你加入一间教会，你在这个属灵的共同体当中，你有没有互相分担重担？这个互相分担重担就意味着你有没有在基督的里面，在顺从圣灵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关注别人，去问候别人，去扶持别人，或者一个简单的问候，或者送他一本属灵的书籍，帮他走出死荫的幽谷，有没有如此去行？如果没有的话，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提醒给我们的。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还有许多人继续的在发烧，还有很多人在新冠的这个恐惧当中不能够自拔，你应该给予一个问候，给予一个关怀。在这个群体当中，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我们不是一个人活在一个象牙塔里面，更不是一个人坐在柱子上，在那里每一天向上帝啊来表达忠心，而是真实的活在有血有肉的共同体当中，和不完全的弟兄姐妹一起生活，一起彼此饶恕啊，陪伴走过各个的信仰的阶段。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起立来祷告。